前几天在这个视频上面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在美国有一座桥，你知道那个机械桥平常是平的，当这个有特别的事故的时候它是可以打开的，所以呢这个桥的打开的时候当然两边呢就没有办法相通。我看到那个视频是从直升机上拍的，前面呢桥端呢已经打开了，大概将近有一台车子半的距离的这个间隙打开了，在桥当中很深远的桥下面呢，桥墩下面呢还有船停在那里呢，就是不晓得在做什么，可能有一个特别的事故，我想说是地震吗还是车祸吗，我最近也没看到。结果我就看到摄影机呢远远的照在那里，前面这个桥墩这里呢两台警车挡在这里，后面大排长龙的车子都没有办法经过。可是那个不是重点，你会看到有一点在动，一个小人，懂，就是小小的人，不是很小的了，就是在旁边那个 sidewalk 这样跑步，好像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跑跑跑跑，很快在移动，然后跑跑跑跑跑，我不晓得这个视频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看什么。动的东西比较容易让我们看见，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人都静止的，只有两台警车在前面闪一闪，前面都是你。这一个人又一直跑跑跑跑跑，然后后来呢，因为挡住也不能上去，可是呢因为那是用跑的，所以我就看他继续跑，沿着这个旁边的这个人行道就一直居然往桥上跑上去了，然后一直跑跑跑，因为警车在这里，人在这里，这一个人呢他就沿着那个桥的旁边呢一直跑跑跑跑跑，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画面才是大家要看的。他真的用力加速跑，你有没有看过飞机要起飞加速很快，他跑过去的时候到最后脚一蹬居然真的跨过那个桥过去了，然后他是继续跑。我心里当时两个问题，我想说哇这人是超人啊，一台车子半的距离很大了，他这样从那个桥墩是好几层楼高到海了，他这样真的给他跳过去了。可是后来我有一个更值得我探讨的问题是，这个人在赶什么？因为他不像是运动而已，他跑那么快跳过那个桥，他要去哪里？他在做什么？有什么事情让他这么赶？一定要在这个交通已经都被堵住了，警察也都堵在那里的时候，他仍然执意要过去，难道他是要回家吗？弟兄姐妹，全世界有一个最有力的力量是什么？那个字眼叫做希望。希望可以让一个人本来一天上八个小时班回去就很累的人，他可以上16个小时，甚至他可以连续上2天的班，他都不会累。简单的来讲，如果你上一天班，我给你5块钱，你上一天上半天你都没什么兴趣；你如果上一天班，我给你5000万，那你说你明天还有班给我上吗？有这种班吗？你会一直跟他要，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动机、动力。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个人的动力是什么，但是我们明白希望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正道的主题就是什么是基督徒的盼望。今天刚刚那个经文已经在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人跟神的关系，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透过圣经来让每一个人更认识神。讲道不是要让大家来这里认识教会、认识牧师，乃是要来更多的认识所有的人在敬拜的这一位神，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就像你要让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戚跟你在一起更认识你，你不会只有好亲戚打个招呼，从此365天就不见面不讲话，让夫妻也是一样，不会的。你一定会讲话，你一定会陪他跟他一起做什么事情。今天呢，透过这个经文，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是平安的神，是一个好的神，是一个从起初到末了 遵守他跟我们所约定的，我们叫做应许。这个这刚刚这个尼欧所读的这个经文，是在西元前586年的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所有一直到这一个西元前的597年呢，这一些社会的精英，这个犹太的百姓呢，这些有专业人士通通被掳掠了，绑到哪里去？到北方的巴比伦帝国去了。很多人的困惑当中，你很难想象，我们常常提到以色列的百姓，神所拣选的，对不对？好像是说一个父母最爱的小孩，最爱的孩子发生了一些困难，生命当中有一些挑战，可是呢他却让它发生了。但是最重要的不在这里，是这一件事情的发生的背后，是这一个爱他们的神，就像父母亲一样，远远的看着他，并没有离开，因为这个是出于爱的管教。这个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一个悖逆上帝的这一个子民跟这个国度呢，他呢，因为在神的管教当中，神允许这一个犹大百姓呢被掳掠到这个异国去，要多少年？要70年。这个是一个管教的过程，然后管教的过程呢，往往是出于爱的这一个动机。所以允许这个过程发生的同时，神也随时的与他们同在，透过先知耶利米向他们说话。你知道管教，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你们知道这一个你盖那个房子有水泥柱，水泥呢在还有祸水的时候呢，灌浆灌进去了，它那个水泥外面呢要有模板架住，对不对？模板架住过了一段时间干的时候，模板拆起来，该是圆柱就圆柱，该是方柱就方柱。这个就好比我们说在教育小孩，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要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教导，然后呢让他有一个界限，知道我们的人格特质、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信仰应该要怎么样走。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块模板呢是破掉的、是不完全的，甚至没有模板，所有从下面的柱子上来之后有一块是掉的，当那个水泥浆灌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干的时候有一块是凸出来、流出来的。好，那我问你，当别人模板都打开，下面整个柱子都是光滑亮亮的，该圆的圆，该凸的凸，好像你去博物馆看到一根柱子，哇，很雄伟壮观，可是中间却有好像一坨掉下来的流到旁边去，你如果是工程师，你要怎么修补？没有那么容易的。你开始要拿锤子，你开始要拿电钻，你开始要用很多很粗糙的工具去把它修到跟旁边一样光滑，对不对？这就是当这个我们说教导的过程，小的时候容易，当你长大的时候，一下子的教导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在这里的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想看看，当你的神、你的上帝常常向你说话，他是爱你的上帝，可是你今天却处在你感觉你是被弃的。我们的神在哪里？当时你如果是这一些犹太百姓，你怎么想？神，你说你是永远不变，你爱我们天离地有多高，爱我们的你爱我们的这个恩典慈爱就有多深，可是我现在看不到，你是不是背弃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被遗弃了一群？你如果是以色列的百姓、犹太百姓，被掳掠到一个异国异乡，你在那里，你会不会开始怀疑？ 上帝对你的爱以及他的信实，甚至你开始会想这个日子还有多久，甚至你会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对不对？你甚至还会想我的明天在哪里。然而最重要的，你看看这个经文是透过谁写的书信向这些被掳的犹太百姓来宣读，是透过神所安立的这个先知耶利米，就是成为神跟人当中的一个传话的人，是一个媒介，一个中间人，来告诉神的百姓，神仍然眷顾你们，有美好的计划给你们。所以刚刚的经文在这里第十一节就是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所有的核心，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默默的思想，甚至我们把它记起来，牢牢的记起来，一生都把它记住。十一节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告诉他们，纵使在这个时候你们觉得被遗弃，你们觉得不能接受，你们有很多的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前面的路完全的已经看不清楚了，我已经迷失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大海当中了，主啊，我的明天在哪里？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透过这个经文告诉他们，放心，我是赐平安的神，我要你们末后有指望，我是你们的希望，我是你们的道路。表示在那一个偏远的北方，虽然神的子民是被放逐了，然而上帝仍然眷顾他们，向他们说话。所以在今天整个的经文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就是在变动的未知当中，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个事，甚至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有自己去解读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的盼望就是在所有的未知跟变动当中，属神的百姓仍然相信一件事，就是神爱我们，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降生向世人宣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诞节的来临，再一次的应许。如果回溯到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迷失的这个信心当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岂不是见证了神应许的降临吗？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今天赐给我们，那对当时那一群以色列的百姓，神怎么做？在70年之后带他们回归到他们的属地耶路撒冷，好像把我们这一群四散的人，假设我们今天在美国是被放逐的，是从国内被放逐到这里的，我们这一群属神的百姓仍然是有一个计划，神给我们的计划。什么计划？在这当中我们刚刚第七节里面，你们拿一下你们的单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七节啊，第七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我使
你们被掳到了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在美国这里，你在 Plano 这里，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平安，只有你一个过得最好最富裕，请问你，你会有平安吗？如果外面都烧杀掳掠，你家里筑个围墙很高，那你就每天待在家里就好了，你们家里就买20台冰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来家里，尽量的都不要出门，对不对？可是你们家每天大鱼大肉，又是酒又是爱，又是 party 的，每一个人都关在家里，两层楼的围墙最安全，这个是我们要的日子吗？没有。还记得 耶稣说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的神是光，光是要照亮旁边的地方，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基督的生命，不管你们四散在哪里，你们总是成为这世上的光。来到美国，来到埃及，来到北非，不管到哪里，你们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世上的光。所以在这里，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困惑，我们不解为什么是这样子，就如同以色列的百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今天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件事，平安的应许，平安的应许远胜于神所祝福给他们的物质上的供应，这是超越我们所看见的，所能摸到的，是一个灵性世界、内心世界的升华，是一种达到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跟上帝的关系的盼望当中能够一直往前行。就如同我们今年2016年再过几天几个礼拜大概就过了，我不晓得你要为你今年打多少分，我如果说你为你今年自己打个分数吧，你想一想说还都一样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对不对？有的人刚好是今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他虽然没有达到一半，他觉得很满意，或许这也是一个预期。然而我要说的就是要给自己有一个生命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盼望之后，你就会成为我看的那个视频的那个人。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哪来的勇气可以真的这样一直跑，跳过了那个断桥，那个机械桥，而且跳到对方一直往前跑，这个动机、这个动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需要有这个盼望，未来在2017年，我想我们今天回去之后，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我明年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里面要有神与你同行，这个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因为你知道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你，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在这里，你如果想到这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创世纪里面最开始的人的源头跟上帝的关系跟罪的关系。你知道创世纪开始第一句，他说神起初创造天地，接下来的该有的都有了，好像布景一样，这个圣诞节哇一下子后面的这个投影啊，反正什么样的装饰都出来的，然后再把主角换进来放到里面来，然后我们会介绍当中的主角，然后透着灯光的走到这里，人就是这位主角，在神的创造里面欢欢喜喜的，神所喜悦的，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出来的。可是你知道当人就是与神的关系隔绝，不顺服神的时候呢，开始跟神说谎，然后呢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人就开始躲。所以呢经文当中呢，这个耶和华走在那个伊甸园当中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第一个就是躲，然后的说谎，然后听到上帝的声音说人啊你在哪里，他们就躲起来，就怎样，圣经上面说就害怕。你从那个旧约里面，大卫是以色列大卫王，是最有名的以色列历代的这个君王，可是他却犯了一件丑闻，在他的皇宫的阳台偷看下面的一个百姓的妻子，也是他很好的将军的太太在洗澡。因为君王居高临下，他的御所的视野最好，闲着没事看到，心里面就起了那个一念呢，就把他的妻子带来他的宫中，然后从此发生一连串的悲剧。那个将军在他的计划当中呢，刻意的被敌人所杀死，没有人去支援，他的兵呢也很多的跟着他陪葬了。回来了之后，当然他就顺利的照顾了这一个别人的妻子，然后呢也生了小孩。那你说牧师，这个是以前旧约的故事跟现在有什么关系？ 圣经呢，神的话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变的，息息相关的。我们看最看到近代好了，尼克森总统，你们知道水门案件，当初所有国会听证会的时候，他都一笔带过，哎呀，这个没有什么，那个就是一个错误，一个过失，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错。一直到最后所有的录音带什么都放出来的时候，他才承认他的错误。刚开始前面都是别人栽赃，政治追杀，有没有？我们常常听过这种字眼，哎呀，那个是别人陷害我，陷我于不义，我讲了很多。一连串的谎言，一直到证据呈堂供证都排出来了以后，他才认罪。再往后面一点，离我们更近了一点，克林顿这一个总统，他跟洛文斯基发生了绯闻，哦，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也都没有办法，就是拼死了也不会承认的，一直到最后所有的证据都出来了，他才认错。弟兄姐妹，人性不是今天才发生的，神早早在创造的时候，起初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当罪进到人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理由，为了自己的荣耀，为我们自己，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跟我们的荣耀，我们在奋斗，我们在挣扎，我们在掩饰，造成了我们与神隔绝的关系。你们如果看过一本书叫做《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个是英文书翻译的。这里面呢，讲到一个班德医生，他是出生在印度，生长在英国的传教士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呢，在这个印度呢，专门医治这个麻风病人。你们知道麻风病人吗？对不对？他的父母，他是宣教士。他当然长大以后，他也学习成为医生，也继续做这一个医治当地麻风病患的这一个工作，在那边同时也是继续传承他父母的工作。在这一本书中呢，一开始介绍了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天性呢对痛没有感觉。我跟你讲，你如果看完那一本书，你如果呢身体会有病痛，或是你真的脚呢会有刺痛的感觉呢，甚至走到一半踩到钉子大叫一声呢，你要为此感到高兴。为什么？这个四岁的女生，因为小女孩因为天生对病痛就是痛呢没有感觉哦，所以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痛。所以有一次她的母亲把她放在一个地方让她独处，让他在那里玩，后来呢发现他玩得很开心，奇怪的跑到房间去看，他已经把他的手指头咬断了，然后呢用他的手指头在那里棉被上用着鲜血在那里画图，画得很高兴。因为他天生记得吗？没有疼痛的感觉，不晓得疼痛为何物。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睛这样子扎常常会有这个这个眼泪啊，这个或是这个就是润滑液，让你的眼睛呢可以跟一些所谓的细菌可以隔离。你知不知道麻风病人有时候因为他没有知觉，所以穿的鞋子太小，后来遇到最后可能要面临截肢甚至感染。那一位四岁的小孩就是因为这样子，到活到11岁的时候，因为身体的溃烂就已经双脚截肢了，他的手两手呢也很早就已经就是到处都是这一些溃烂的手术以及不完整的肢体。麻风病人有时候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甚至呢他们的手脚有时候在房间里面如果有食物没有收干净的，甚至他们早上起来他们的脚被老鼠咬了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疼痛。弟兄姐妹， 好比一个人，这位作者，尤其是另外一个作者杨斐利，跟这个保罗班德医生一起合著的这一本书，这一本书经过了跟这个班德医生的讨论之后，记载下来之后，使得这一位作者从今以后对罪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们如果对罪完全的没有去明白人跟神的关系的隔绝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好像对疼痛没有感觉。当一个对疼痛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 appreciate， 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救恩会是这么宝贵，神的恩典慈爱原来是这么受用。平常我们可以忽略它，我们不经意它，可是你不能拥有它， 你不能没有它。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一切的这一些病毒就进来了，这一些破坏我们身体，甚至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荣耀跟圣洁，就一层一层的被玷污了，最后呢是走向灭亡截肢的这一个关系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回头再来看，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有三点。第一点我要讲的是赐平安的神，第二点要讲的是赐恩典的神，第三点要讲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名，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是属耶稣的，是属神的儿女的，在这样的天国的福分当中告诉了我们的特质，我们的特别。我们坐在这里，然而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却是在生命当中被点亮的一群，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来自属神的这个子民，我们来自于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神是赐平安的神，第一点就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刚刚第十一节说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行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想想看，在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跟随他的这个是给我们这个领导摩西，我们过红海，我们在这个旷野这么多年，我们看见我们经历神的供应跟他的信实。然而今天我们怎么会绕到这个角落，这个脚步呢？会被这个蛮国这一个不属神的国度的这一群人把我们掳去巴比伦，成为他们的奴隶，阶下囚。那我们不是很丢脸呢？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呢？上帝你不救我们，我们会被人家笑的。好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看见神。在顺境当中，有时候我们很难去注意到神的脚步。我们感觉上好像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计划去成就，我觉得我们做得好，安排得好，我们真的是聪明了，真的是天赋异禀。可是往往就是人在寻求上帝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甚至我们发现我们缺乏能力去面对去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也是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开始寻求神的时候。所以神让好的跟坏的都在一起，我们怎能不赞美这一位神呢？因为他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后天我们的将来是怎样，知道了我们真的会吓死啊！有时候我们，你不觉得吗？我们不要知道太多，有时候反而是好的，对不对？你在十几二十年前，你会知道你的今天吗？我如果今天放一部电影给你看，十五二十年后，我告诉你，吴大哥，你十年后就是这样子过这个日子，你就会这样那样，然后呢，二十年后就那样那样，这样那样。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问的说，我告诉你，今天五十五年前的今天，有一个伟人诞生的，那个就是我。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如果说 要问上帝一件事，我说神啊，那我以后的日子怎样？那将来有一天我是什么样的方式回天家？怎么死的？他说你要知道吗？我放给你看。你觉得我敢看吗？我不敢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未知。我们的所想要的呢，其实是要神呢按着我的方式呢安排我的后面的每一个日子，照着我的计划，这样子的我就满意。这个是这样。但是神如果按着神的蓝图计划呢给你看，我相信你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要的，不是在你的计划当中的。然而今天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管今天的情况如何，不管今天的环境如何，可能跟你所想象所要的不一样，然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神与我们同在，他是好的神，是平安的神，他是给我们盼望的神。我们终究要看到他的应许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喜乐跟平安来自于我们相信的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因此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不管你看任何的表演，你都会听到路加福音2章14节，人们站出来高声的欢呼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有没有？我想你们常常都听到。为什么不神出来把最重要的给我们？因为我们的重要跟他重要不一样。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我们要的这一些美貌、财富、能力、影响力，甚至所有的这一些物质，神怎么没有一出来告诉我们说，跟随他的我们就有这一些？应该这样都最多人来信主了，对不对？最热烈的。然而我们明白一件事，在这世上最重要的神看见的就是你们要有平安，接下来那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平安是最重要的，在哪里找到？在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神上帝的身上。第二点是恩典的神，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恩典慈爱的神。恩典慈爱，我们常常说恩典恩典，恩典有时候是在每一个人没有预期当中我们会得到的。我们说恩典其实是不公平，是有的人甚至觉得是不理性的。为什么会白白的就这样得到？因为我们的世界呢，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活在人的结果，以人的行为去决定的，让我们的行为不管你是对是错，你都按着你的结果呢去承受到底的。这个是人们所相信的。然而神的恩典却是在我们所有的过犯跟不顺遂当中呢，来到神的面前，神接纳，神接纳，神改变，重新建造。在这领受恩典的过程有一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悔改。悔改归向神，才能够把这个破碎能够重建，再一次的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这里这个先知耶利米说这段话，他说你们要呼求，呼求神，祷告神，神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就寻见。而且耶和华我们的神说，我必被你们寻见。当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向神来敞开来寻求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站在那里。他接受所有一切谦卑来到他面前的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每一天站在这个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人是活在 追求的过程，追求这位神的过程，有的紧紧的跟随神，非常的敬虔，有的活在这一个还不晓得有没有神，甚至拒绝神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然而神总是如他的经文所说的，他来是要寻找一切失丧的人。失丧的人觉得他失去的，他不能拥有的，他缺乏了，这样的人来寻求耶和华的人，神向他们来敞开。所以这一群百姓，只要他们来寻求，寻求神，神就像这个我们诗篇103篇所说的，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也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一位是我们的神，这一位是我们所每个礼拜敬拜赞美的神。唯有在悔改当中，我们会看到赐平安的神，给人有盼望的神，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破碎的环境当中重新再被建造起来，我们的破碎的心灵才得以被修复。因为他是神，他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也看顾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最后一点，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于我们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在即使在患难当中，神一样的向人说话。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们有看到吗？这一群跟随以色跟随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几乎已经被放逐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也不会讲那边的文字，也不晓得人家吃什么，甚至不晓得他应该怎么样在那边生活。这有时候某方面也跟我们刚来美国的地方，刚到一个异地异乡是同样的，对不对？英文是什么啊？要讲这个讲那个。我们本来像我早期来美国的时候，我以为我英文很好的，可是一下了飞机跟人家讲，发现人家不这么讲的啊，人家常常问你你讲什么。哇，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挫折。开玩笑，我们以前也是在美国的公司上班的，对不对？怎么有落到这种田地呢？你很难想象，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教过英文，我在英文的补习班当过老师。这个是真的，我从大二就开始教，教到大四。结果来讲，下飞机讲的英文人家不知道。哎呀，到后来还是要去学英文 ,ESL, 对不对？大家都一样，不管你是英文老师、大学老师，什么样的英文老师都一样，来到这里。甚至我们来的时候第一年，我们从来不敢去这个当地的这个餐厅点菜。为什么？因为菜单真的看不懂。我需要的就是跟小孩子要去麦当劳有一个图，那我就告诉他我要这个或那个，这样最好。现在还是有一点，因为说在菜单的单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每个都背。到一个异地异乡的时候，不晓得要吃什么，跟什么人样讲话，讲话也讲不通，路上的规则也不知道，有更多更严重的问题。这一群人在那里要怎么生活，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要怎么生活。有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是你喜欢的，没话说，这个环境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你就会开始抱怨，你就会问上帝为什么。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更会想说我干嘛要来这里。但是今天圣诞节要来到了接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即使在患难中，神也会差派他的先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就是透过圣经。在这一个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天使来报佳音，他就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弟兄姐妹，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赐恩典的神，这个恩典都会透过耶稣基督的诞生赐给我们平安的信号。他以一种最特别的方式，在吵杂的世界当中呢，以一种最安静的方式，就是一个 baby Jesus, 一个小小的婴孩救主耶稣的诞生，在一个最平凡的马槽里面， 不是五星级的这一个医院里面生出来的，然后呢他却是最有分量的，所以带着人一生最大的愿望的焦点诞生在我们当中，这样的小小的光芒在那一个最暗的时刻诞生在伯利恒。今天这个光，这一个救主基督也在我们当中，透过他的话语，希望在我们每一个心里面都产生一个永恒的盼望，一个得救的盼望。这个得救的亮光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平安。平安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号，平安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因为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主与我们同在同行，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家庭。